是到37章哈，现在我们已经接近啊创世纪的这个尾声了哈，这个尾声了啊。我们啊，如果看创世纪后面，从37章开始呢，啊，从标题上我们也能看到啊，这后面的最主要的一个人物是谁呢？约瑟哈，都是讲约瑟了。好啊，前面的话，我们前面好几次我们都讲到。啊，是雅各，对不对？啊，雅各和以扫的故事啊，相信大家啊也都也非常的有意思哈。神为什么会这样的眷顾雅各呢？哈，这样看起来很啊狡诈的这样一个人哈。啊，但神仍然啊，神祝福他。好，然后呢，带他去啊，到他舅舅那里。然后呢，啊，娶了两位妻子，还有两位妾，好，然后呢，有多少个孩子？12个儿子，啊，12个儿子，好，那约瑟是其中的一个，对吧？到37章开始的时候呢，他就讲到雅各他已经回到了迦南地，哈，啊，我本来呢是想请大家读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今天的时间的缘故哈，我们可能没有时间来整个的通读，所以我们看下一页，我们一段一段的来看重点的来哈。那雅各呢，他这时候转了一圈，大家知道我转一圈什么意思吗？对不对？他因为骗了谁？他的哥哥以扫哈，所以以扫记恨他。然后呢，他妈妈哈，妈妈偏心是不是？妈妈呢就跟他说啊，你赶快躲去吧。然后让他去找谁？找他的舅舅。好，然后那长前面那好几段的故事，然后他回到这里来，他最后以扫怎么来接待他的？是拥抱他，对不对？而不是仍然记恨他，对不对？以扫拥抱他，而且把这个地方也让给他住。他这么带回了这么多一大家子哈，这个走的时候一个人，回来一大家子。有的时候我们想想，其实神想想我们来读书的很多中国学生哈，想想我们自己，如果大家在美国来美国读书已经20年、30年了的话，回过头去想一想，神也真的是很恩待我们，就像这个雅各一样，是不是？我们当年也都是两个皮包，对不对？如果现在来的年轻人，在这时候中国已经富裕起来了哈，很多人不只是两个皮包了，不只是腰包里那几百块美金了哈，对不对？我们当年80年代的时候，可能几百块美金都没有，我们90年代来的时候，腰包里还有几百块美金哈，两个皮箱来，然后过去了20年、30年，回过头去看。满满的都是神的恩典哈，所以大家在读这个的时候也可以想想我们自己。好，接下来呢，这时候他雅各住在这个迦南地，就是他父亲神赐给他的父亲赐给他的祖先哈，从亚伯拉罕开始给他的这个迦南地。然后呢，讲到我们前面，他前面在35节之前30章和35章讲到他的12个儿子，然后呢，雅各是第几个？第11个哈，对，第11个，对，第11个儿子哈，是雅各最亲爱的妻子哈，叫什么？拉结生的哈，对，好，那这里面雅各呢，显然我们讲的是他后面这很多章的这个重点哈，他显然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读，从这第2节到第4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毗拉、西帕的儿子们常处在一起。约瑟把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好，啊，这里这个背景就很清楚了哈。啊，这里面大家想，我们要看一看这个他 约瑟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可能也能略微看出来一点，对不对？好，他把他哥哥的恶行报给他的父亲。好，那这个大家怎么看？我们可以从正面看，也可以从反面看。啊，正面的看怎么看？正面的看，他可能做的比较正直。好，所以呢，他当他的哥哥们做的不对的时候，他能够 recognize 这们哥哥做的不对，而且报告给父亲。如果反面看呢？打小报告，给父亲打哥哥们的小报告。哈，好，我们继续把这个问题留在这里。这个我们继续看这个约瑟的一生，看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哈，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好，那当我们看到后面，以色列，哈，这以色列是谁啊？为什么他有的时候叫雅各，有的时候叫以色列？大家还记得前面他在那里渡口与神摔跤的时候，神给他起名叫以色列。哈，啊，那我们知道以色列就是雅各，可是为什么我有的时候在想啊，为什么有的时候，比如说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他写的是雅各，到第三节的时候他就用以色列这个名字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些细节哈？我后来把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仔细看了看，为什么有的时候叫雅各，有的时候叫以色列呢？他并不是，当然我们知道指的是同一个人，对吧？大家或许可以想一想这个问题，我也没有具体的答案哈。我的理解，我仔细看了看，你如果仔细看了看，我觉得当他用以色列的时候哈，是不是里面有一个包含了更重要的一个，就是说这是神给他取名的，给他取这个名的意思。他的父亲给他取的名叫雅各嘛，对不对？神给他取的名叫以色列嘛。所以说当他用以色列这个名字的时候，不光在这一处啊，在后面的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透过了是一个，就是说更多包含一个，就是说这是神给他取名的意思。他的讲的话做的事是有神的这个默示，或者是有神的这个启示在里面，会不会哈？大家如果仔细去读的话，大家可以自己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好，那第三节第四节看到这里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联想，在我们读的，我们就不说圣经别的地方，在我们读的创世纪里面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兄弟不和，有该隐和亚伯。该隐和亚伯是谁？亚当的儿子。那是很早很早了，他们的更远古之前，在亚伯拉罕之前了，是第一个亚人亚当的儿子，那就是始祖的第二代，对不对？第二代。那亚当和亚伯这个该隐和亚伯啊，大家跟我想的一样哈，该隐和亚伯，或者我跟大家想的一样哈。对，该隐和亚伯最后这个故事以什么结尾？该隐把亚伯杀了。好，这是叫人类的历史上第一个谋杀案。刚刚第二代亚当的儿子，他为什么把他杀了？神喜悦亚伯。对，那他嫉妒，他就把他杀了。好，那这里面我们也看到，这个人的这个罪性其实是从那时从他们吃了，我们就开始讲了很花了很多讲那个辨别智慧的果子开始，这个罪就进入人的心里，不停的这个重现。好，非常类似的情况重现。好，我们要记住这个主线在这里，人的罪性和我们怎么能够带着一个罪性的人，怎么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这才真正的一个穿插了整个圣经和整个人类历史的这样一个主线的一个 question。就是我们有罪的人，带着原罪的人，我们这个罪在我们身上的表现不停的重复，对不对？从该隐到亚伯，然后到约瑟身上，非常的类似。那这样如何一个有罪的人能回到一个圣洁的人的面前？这是一个中心的这样一个主线。好，好，我们接着往下看。这个约瑟不仅得他父亲的喜爱，而且的话他还怎么样？ 他父亲给他做了一个彩衣，已经引起了兄弟们他的哥哥们的嫉妒了。然后他还做一些梦，哈，这里面记载了两个梦，哈，我们来读一下第六节到第八节，好不好？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桩，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做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好，哇，他这个梦也很有意思，对不对？他捆的那个禾木是站着的，他哥哥们捆的禾木围着他捆的下拜拜他。那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你们要拜我，对不对？我捆的东西都比你们捆的东西要尊贵。好，那他哥哥们怎么样？这个人的这个一个反应，作为一个血肉的反应，好，是怎么样？越发恨他，啊，越发恨他。那其实我们待会儿马上要问这个问题，这是我们人从血肉来的反应，对不对？但如果你要仔细的，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仔细想一想的话，这个梦预表了什么？对不对？这个梦里面是不是有更多的含义在里面？好，我们接着往下看。然后呢，他不仅做了这个梦，还做了一个更直接的梦，另外一个梦，第二个梦。好，第二个梦，那我们一起来把这个九到十一节来读一读。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十一个星向我下拜。”约瑟把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们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好，那他这个第二个梦就更加的离奇和直接了。不仅他的哥哥们向他下拜，他说太阳、月亮还有十一个星，那十一个星是他的十一个兄弟，对不对？他有十个哥哥一个弟弟，对不对？他是第十一个儿子。而且还有太阳、月亮，跟他爸爸讲了，他爸爸也不高兴。难道我和你妈妈还有你的兄弟们都会向你下拜吗？好，那然后这十一节是他的哥哥们就怎么样愈发嫉妒他。好，但是呢，圣经里记得微小的一点区别，他的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好，我们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这两个梦有什么预表？这两个梦有什么预表？这个当然我们是说大家有什么看法？
从圣经的你再看后边你就知道约瑟他后来做了埃及的宰相嘛。
啊，
那他做了宰相，他的一家人都去埃及了，那当然他的一家人也要拜他这位宰相。
是，对对对。好，这个是在仍然是在这个创世纪里面，后来果然他是埃及的宰相，当他的哥哥们也都饥荒到埃及来讨饭讨生活的时候，他们都有向他下拜。好，很好。那我们如果把它想得再远一点呢，如果跳出创世纪，把这个圣经再往后看，想得更远一点的话，这又预表着什么呢？这个讲的仍然是约瑟和他的弟兄们，还仍然是一个实际的人。如果说约瑟，大家想想约瑟的身世，哈，以后的再往后，最终预表的都是谁啊？
耶稣
基督。耶稣，是为什么预表的是耶稣？我们待会儿也会讲到哈，他的牵涉到耶稣的家谱也很有意思。但这里面讲他这约瑟确实是预表的是耶稣，耶稣他来了，他来的是一个王，所有的人都要拜他，包括他自己的哥哥、他的父亲母亲，不管是谁，世上所有人都要拜他。所以他预表的是耶稣，预表的是一个将来的这样一个救世主。 预表的是这样的一个救世主，哈，所以呢，他的预表的是耶稣。那我们想一想，如果把他的兄弟想象，如果预表的是耶稣，我们把这个时间快进1000多年，到了耶稣那个时代，耶稣来了，把约瑟的兄弟想成当时耶稣在世的那些人，他们最后对耶稣怎么处理的？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也不认为他们该拜他，对不对？他们也没有看到这个救世主真正的身份，他们反而是嫉妒他，怨恨他，尤其是当权的，对不对？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们挡了他们的怎么样财路？看到你的嘴巴是财，的口气是财路啊，挡了他们的权势，挡了他们的权，损害了他们的权威，好，所以呢，要把他绑定在十字架上，好，那这个同样的就是，那他的哥哥和他的父亲还是有所区别哈，这个区别在于后面，我们大家以后会看到，就是说，所以说我们对耶稣这个预表，或者是说我们到了今天，耶稣不再是一个预表了。到了今天这个时代，对不对？耶稣是2000多年前的这样一个真实的发生，他的出生，好，圣诞节马上要到了，他童女怀孕，他的身份，然后到他在世，然后到他出来传福音，然后到他上十字架，等，然后再到他死里复活，这个所有的东西在这个圣经里的记载的非常清清楚楚了。到了今天，耶稣不再是一个预表了。我们每一个人听到了耶稣的这个信息之后，对他的反应还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有些人，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都愿意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可是还有很多人嗤之以鼻，对不对？还有很多人不以为然，嗤之以鼻，还有些人更是要处心积虑的要来对付他。好，那这些都是很真实的。好，那我们接着往下来看。接下来这个我们也没有时间仔细读了哈，我们就把它这样稍微具体的看一下。这里面呢，耶稣的哥哥们在那里放羊，哈，然后呢，他的父亲以色列就派他说，哦，你们哥哥在那放羊吗？你去看一看，好，然后他就去了。他就去了的话，这18节到20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了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好，对，好啊，我们且看他做的梦将来怎么样。好，他们远远的看见他来了，看呐，他不说看呐，弟弟来了，好高兴，是不是？他也不说看呐，约瑟来，你说哦，看呐，弟弟来了，那很亲热，弟弟来了。哦，看呐，约瑟来了，直呼其名。他们说什么？看呐，谁来了？看呐，那做梦的来了。大家，这里面是什么意味？嘲讽、贬义。看呐，那做梦的那家伙来了。好，然后说怎么样？要把他杀了。把他杀了，看他以后做的梦怎么样？看他做他的美梦去。好，好，这就是人，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该隐和亚伯。对不对？他的嫉妒到了这个程度，他说，哎呀，我们把他杀了，看他将来做什么梦。那这时候他们的大哥刘辩是他们的老大，对不对？刘辩是老大。刘辩听了说，哦，我们还是要有一些恻隐之心，对不对？他说，这是我们的兄弟，好，我们不可杀他，不可害他的性命。他说有一些恻隐，其实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讲，他不想自己亲自沾染他的血，对不对？他说我们把他就丢在这里，好，就把他丢在这里，好，然后的话呢，不可害他，他还是有一些恻隐之心，好，我们要把他救了，他要把他还回他的父亲，毕竟是他的弟弟，对吧？ 啊，那然后的话呢，他们就把他扔在那里，扔在那里呢，那时候啊，他们就看到 一堆以实玛利人的商人哈，从那里经过啊。以实玛利也很有意思，对不对？以实玛利是谁？是以撒他们的爷，对这些人来讲，他们的爷爷了，他们的爷爷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的那些后代们，对吧？以实玛利，我们当时在看的时候也讲到以撒是神说的很清楚，以撒才真正是神所命定的他们的血脉哈。以实玛利是测出的，是人的血，人的 idea， 人的血肉出来的。他说让他的跟他的使女怀孕哈，所以如果说很看到这是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的争斗的话，一直追远到那个时代啊。他们看到他，然后他说这个犹大啊，这另外一个他们的兄弟之一哈，犹大他就说，哎呀，我们就也别把他扔在这里了，流便也不在哈。流便呢是想把他还回的给他父亲的，犹大的话呢是雅各和那个妹妹哈，对不对？雅各当时最喜欢的是谁？是拉结，对不对？结果呢他的舅舅把他的妹妹利亚姐姐先许配给他的。然后犹大流便是生的第一个老大，犹大呢也是利亚生的哈。那他说呢，那我们就把他卖了吧，我们杀了兄弟，沾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把他卖了哈。好，那然后他就把他卖了，对不对？把他从坑里拉起来，还说好了卖了钱哈，舍克勒的银子把他卖了。然后呢，流便回来，他们也找不到了，一看只有那件衣服在那里，那件衣服是他的父亲特别送给他的，对不对？然后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回去跟他父亲怎么交代。然后呢，他们就撒了个谎。好，宰了一只羊，把那个彩衣染了血，然后回去跟他父亲说这个约瑟被野兽吃了啊。那个雅各呢就撕裂衣服，大家知道撕裂衣服表示什么？非常的悲痛啊，非常的难过啊，为他哀哭啊。他好，那这是三十七章最后说他被卖给谁？卖给法老的一个大臣叫做波提法。好，那些米甸人啊，那些以实玛利的后代把他带到埃及，然后卖给埃及法老的一个大臣波提法。好，那这个故事从39章开始，波提法他在波提法家的故事哈。好，这是37章，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想最关键的一个可能就是大家想到我们看到人的罪性哈，人对这个神的启示的这样一个抵抗，人对神的启示，这个梦一定是神给约瑟的，对不对？预表着将来的救主，预表着神的主权，神要赐福给约瑟，对不对？预表着这些，但是的话呢，人对这个对神的这个启示的这样一个抗拒，反而是愈发记恨他，愈发嫉妒他，到了这个地步他们要把他杀了。最后呢还是因为有两个哥哥 不忍心杀他，他们把他卖了，然后他们把他卖到埃及给一个大臣家里 做仆人。好，那接下来到了38章开始呢，稍微肢解了一下。我们知道雅各的12个儿子也就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对不对？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我们也讲了这里面的重点是在约瑟，其他的儿子其实琢磨的都很少，对不对？37节提到了流便老大，提到了犹大哈。那38章呢却很仔细地记载了一些犹大的事情哈，仔细地记载了一些犹大的事情。那么我们如果今天的时间也很有限哈，我们只可以我很快的讲一讲，就是说犹大呢他有3个儿子，然后呢他的老大的儿媳妇呢叫做这个等会儿啊， 这个他玛 ，OK， 他这是他的大儿媳，对不对？他的大儿媳叫他玛，可是呢，他的儿子呢，前面两个儿子都死了，然后呢，犹大就很担心，说把他大儿媳打发回家，说要等到他的小儿子长大。好，那这是前面的结果。然后到了十四章的十四节的时候，他玛看到四拉他的老三已经长大了，可是呢，古时的一个习俗呢是老大死了，他的弟弟可以娶他的嫂子为妻的，对吧？他结果两个儿子都死了，老三四拉已经长大，还没有娶他为妻，然后呢，他就把自己脸蒙起来，去到那里来等。然后犹大看见他，以为他是妓女，就与他同寝。当然了，犹大是不知道这是他的大儿媳的，但是呢，他以为他是妓女，他就与他同寝。好，然后呢，还怀了孕。然后的话呢，到了那是与他同寝，大家看那是在十六节。然后呢，犹大与他同寝，然后怀了孕，那是到第十八节。然后再过了一段时间，有人告诉犹大说，你的儿妇就是你的儿媳他玛做了妓女等等。好，然后呢，他去责怪他的时候，结果他玛把他与他同寝的时候拿那个犹大给他的东西拿出来，他说哦，是谁与他同寝，谁让他怀孕的，是他自己。好，是他自己。然后呢，但是二十六节大家看到二十六节，犹大承认说他比我更有益，因为我没有将他给我的儿子示拉，从此犹大也不再与他同寝了。然后他生产的时候，结果生了一对双胞胎，生了一个双胞胎叫法勒斯和谢拉。好，那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讲了一个犹大和他家的儿子和他的媳妇他玛的这样一个故事。那从这个故事来看的话，大家整体的感觉，因为时间缘故我们也仔细读了哈，那整体的大家的感觉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荒诞啊，按照荒诞或者现在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网络用叫狗血剧，是不是差不多是类似于这样一个狗血剧吧？好，圣经为什么要花整整这三十八章记载这样一个狗血剧呢？
因为法勒斯是那个耶稣的那一条线上的一个。
因为法勒斯是耶稣那条线上的。哎呀，你这回答的都太快了。为什么创世纪要花这三十八章专门来记载犹大这样一个狗血剧呢？耶稣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没错。哪里说的？马太福音第一章，耶稣的家谱，对不对？大家我们可以仔细的看一下，第二节开始，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兄弟。好，然后犹大怎么样？从他玛氏生法勒斯和谢拉，然后生。好，所以说耶稣是犹大和他玛这一支下来的。然后我又用篮子多标出来一些我们圣经里其他的各处能够他这个耶稣家谱里面都是比较与我们常人或者说与我们所想象的夫妻二人生一个儿子这样一个不太一样的这样的故事哈。撒门从拉合生波阿斯，拉合是什么？大家如果对后面几本书比较的妓女哈。好，那波阿斯从路德生俄贝德，路德的故事大家也知道，对不对？路德是怎么样？外邦的女子，而且是怎么样？她跟着她的婆婆，她的公公和她的丈夫兄弟都死了，然后她跟随着她的婆婆，这样回到他们本家来，然后遇见了波阿斯，然后再生下。然后大卫从而且不仅大卫从都没讲他的妻，他生所罗门是谁，还特别讲大卫从什么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那说明什么？他欺负他，对不对？他把乌利亚派去打仗，战死了，然后他与他的妻子生了所罗门，谋杀、通奸，好。那到后面一直到后面大家看到后面又有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约瑟，好，就是和今天讲的约瑟不是同一个人。 到后面生的耶稣，那和三十八节相配合，和三十八章相配合，这说明的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人类的救主耶稣他自己出生寒门，生在马槽里，而且你如果往上数的话，他的这个血脉家谱当中都有各种各样的，说的不好听就不堪，对不对？我想用不堪这个词应该还算比较文雅的一个词，对吧？好，确实是不堪嘛，对不对？那圣经为什么不把它描述的好一点啊？为什么？这就是，其实就是我们人的不堪，很真。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圣经是一本很真实的，它真实的记载了我们人的不堪。虽然我们人的不堪，但是神要重用我们每一个人，神看重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大家在外面看起来可能都还蛮光鲜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内心的挣扎，自己生活的挣扎，自己的心里的一些不堪，只有我们自己和神知道，或许你的家人能知道一些。好，我说的很委婉哈，一些是不是？大家想一想，你的很亲密的家人或许只知道你的不堪的一部分，但是呢，你自己知道，还有谁知道？神知道。神仍然宝贝我们，虽然我们不堪，但是神仍然宝贝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愿意接受耶稣为我们的救主的话，神就怎么样？看我们为义人，他就不计较，不追究我们的不堪。他说从今天起你就与我同席了，就像刚才哈德牧师讲的一样，我们就与耶稣坐在天上与神同席了，我们就是神的儿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堪，好，我们每一个人，我自己也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堪，都有拿不上台面的东西，好，但是神仍然宝贝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接受神。所以这个圣经是一个非常真实的一个记载。他为什么专门要花这一章把这个犹大的不堪这样写下来，让后世的人永永远远的读犹大的不堪？但是耶稣却是从犹大和他玛这条线下来的，这里面的启示很多，人的不堪，神的恩典，哈，都在 就在这里面了，就在这个不堪的故事里面，我们能看到神的恩典。好，有那个 Rebecca 姐妹要分享点什么？
很谢谢你今天提出来，我刚刚就在想到耶稣的家谱从父系，这个是父系，让我们看到就是。Flash 这一部分父系，母系是玛利亚，但是玛利亚不是从约瑟而怀孕，她是圣灵怀孕，但是她把它记在这里，就好像告诉我们说，也 echo 那个约翰福音说，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而是从神生的，也就是说，虽然肉体里一无良善，这个从灵生的。就会把那些都掩盖了，应该这样讲。
嗯，好，对，好，很好的提醒，确实是哈。对，我们从血肉生的都是罪，哈，只有从灵重生的，这也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都是从灵里的一个重生的。从此以后，就是神的灵住在我们的殿中，我们的身体中，我们身体就是神的灵的殿，哈。对，好，感谢，谢谢啊 ，Rebecca 姐妹的提醒。谢谢，大家还有没有别的分享问题？好，没有的话，我们还有一章，很快的再接着往下看，三十九章，我们也没有时间读了哈，我们就来仔细的看一看。三十九章就开始记载约瑟在他这个主人家里的一个故事哈。那么我们可以大家 我们可以把这个红字和这个蓝字的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我们跳着读了，时间的缘故。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约瑟就在主人面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他主人派他管理家务，又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事都蒙耶和华赐福。约瑟原来秀雅俊美。这前面这个我们一共读了五句，就跳着这样读了五句，前面四句都比较清楚，就是说约瑟确实是神祝福的，他被卖到这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的家里，然后呢，因为约瑟的缘故，神祝福约瑟，还祝福约瑟手里所掌管的一切的事情，也祝福他，也因此来祝福他的主人波提法。这个神要祝福的，神就要祝福，对不对？这我们在这里也能看得出来，约瑟是神是深受神的祝福的，他蒙神的喜悦。我们在过去的这个创世纪里也看到了很多起这样的，对不对？他是一个义人，神就祝福他。虽然圣经里记载的所有的义人，圣经里也都很清楚地记载了他们一些不堪的事情，在一则在前面或者在后面都有记载，都有。所以说世上没有一个义人，我们每个人都亏欠了神的荣耀，都亏欠了神的荣耀。好，这里讲到约瑟，他祝福他，然后的话，我这第五句什么意思？这个约瑟原来秀雅俊美，故事又开始了，秀雅俊美，俊男一枚，帅哥一枚，是不是？帅哥一枚，这个就容易有故事了，是不是？那大家能脑补一下什么故事吗？OK， 那怎么样？他的主人的妻子，看上他了，处处引诱他。他主人的妻子眼目传情，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怎么样？不从。然后约瑟跟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然后后来他还天天跟约瑟说，不仅第一次跟约瑟说，而且天天跟约瑟说，那约瑟却不听从他，也不与他同寝，也不和他处在一处。然后又有一天，他去把他拉到那里，说：“你与我同寝吧。”约瑟就把因为他的衣服拉在夫人的手里呢，他只能衣服不要了，就跑到外面去了。那大家想一想，哇，这个以前中国的历史上有一个什么人是叫做什么？坐怀不乱的叫什么？柳什么？柳下什么？柳下惠，坐怀不乱的啊，这个 ，but anyway， 这里面其实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说他为什么能够坐怀不乱。这个我就不要问大家能不能坐怀不乱了。这个引诱一次，天天引诱他，那一天还把他抓住了他，一定要与他 do something 的时候，他能够坐怀不乱。他为什么能够坐怀不乱？大家笑什么？这个有点煞而不已是吧？这里也没有煞耳了，是不是？对，好，那他为什么能够坐怀不乱？敬畏神在哪里？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所以说他这个坐怀不乱，并不是说我们靠我们的修行，不是说靠你的修行，靠你怎么样能够坐怀不乱，靠着人的血肉。你想，大卫王看见了他的妻子，他的臣子的妻子受不了了，对不对？这样一个伟大的君王，然后往前面看，比如说我们以前并没有仔细讲，其实在圣经都有记载，挪亚那里面也有一个很 tricky 的一个故事在里面。挪亚大家都知道，挪亚方舟前面讲的很清楚，挪亚是个义人， 其实在方舟大洪水过后，挪亚的事好像也有些 tricky 哈。对，那在这里并不是说他约瑟怎么样那个，但他是因为敬畏神，知道做了这个事就会得罪神，他不敢得罪神。所以我们对神要怎么样，要有敬畏哈。神的话，我们有的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跟他很亲密，我们称他为阿爸父等等哈，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神是公义的，神是慈爱的，神也是公义的，你不能乱来的，好，不能乱。他因为敬畏神，好，那么所以他坚决不与他的主妇，好，他的主人的妻子来做坏事。好，好，那这时候大家觉得，如果你是编剧的话，下面的剧情该如何发展呢？如果你是这个编剧，你是这个导演，这个下面的剧情该如何发展？他把他衣服拉住，然后他把他衣服不要了，就是跑掉了。那这个他的这个主人的妻子会怎么处理呢？恼羞成怒啊，好，恼羞成怒，呵呵，是这样子哈。那个妇人看见约瑟把他的衣服扔在手里就跑出去了，然后他怎么样？他就叫了家里的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的家里，要戏弄我们。他到这里来要与我同寝，我就大声喊叫，他听见我叫的声音，就把衣服丢在这里跑走了。”然后呢，他就把那个衣服放在那里，等他的主人回家的时候，就对他如此说，他来恼羞成怒，怎么样？反咬一口，陷害约瑟。好，那这时候他主人怎么样？他主人就很生气，把约瑟下到监里。啊，他说：“我待你不薄，对不对？我不仅是待你不薄，我是把家里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你打理了。”对不对？在前面他说，对，是不是约瑟在他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他主人派他管理家务，就把所有的一切都交在他手里，他主人非常的赏识他，重用他。他说：“结果你来调戏我的妻子，就很生气，把他下在监里。可是这个剧情又反转了一下。所以剧情又反转了一下，他把他下在监里，然后这个我想把它放在一页啊，所以我就没有把它断开了。如果在那断开，让大家想想，如果你是编剧，下面怎么编？他在监里从此就没落了，是不是？但是并不是这样，他即便在那里坐在监牢里，但我们一起来读21节好不好？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监狱你私狱眼前蒙恩。我们一起把这读完吧。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手下，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狱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好，他下在监里，这个但只要耶和华与他同在，向他施恩，那他一切的事都顺利。他到了监牢里，结果这个私狱大概就相当于监狱长吧，这个监狱长结果把所有的监狱也交给他，都你来打理吧。好，所以这个神与你同在，你在神的眼前蒙恩，不管你，我相信神，你在神的眼前蒙恩，神一定有神的道理。好，神一定有神的道理。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很明白神的拣选，神为什么拣选约瑟啊，而不是拣选他那十一个兄弟里面其他任何一个啊？为什么不拣选犹大？因为犹大不听也挺好哈，让犹大做样的事，然后后面的耶稣一直从犹大出来啊，犹大在拣选犹大，像把这里的约瑟换成犹大，哇，那岂不是看起来更好？但是神就是没有，神拣选的就是约瑟，神与他同在，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我们提醒我们要敬畏神，与神同行，神给你的计划，神会让你走在他的计划当中，为你预备。 即便你这样一波几折，这里面是不是一波几折了，对不对？神向他启示，结果他的兄弟们记恨他，把他卖了，卖到他 的主人家里，他帮他主人打理得很好，但是又遭到他主人妻子的诱惑，诱惑不成又陷害，陷害把他下到监里，下到监里，然后那个在司狱长的面前又蒙恩，就是说神只要神与你同在，耶和华让你所做的尽都顺利。好，那我们今天就三十九章就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刚才我会把这个 Rebecca 姐妹那个 comment 写下来哈，我回头再补充到这上面。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正好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稍微可以大家有提问分享的。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哦，线上有没有弟兄姐妹在线上有问题的？啊，看不清楚哈，没有的话，那有啊，有没有？对，好多人是吗 ？OK， 好，谢谢。有没有线上有没有问题的？好，那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也该结束。哦，那个金娜姐妹有个问题，有问题哈。是是，对，好，谢谢。叫什么 ？Joseph and his color coat。其实我们可以把从三十七节到五十节结束都可以看成是整个的关于约瑟的这样一个一幕一幕的这个故事哈，一幕一幕的 剧情我们可以一起啊，接下来几周里可以一起来看。我们今天啊，三十七到三十九章我们就到这里。哦，你请了希伯来人哈，啊哈 ，racism， 啊哈啊哈，啊是， 对啊，这种做法很早就有啊。其实像今天类似的，他说啊，你看那个做梦的来了，还说拿下了有什么好人，对不对？类似的这种说法，对不对？拿下了能有什么好人？好。我们能往回走一页吗？对，
就是好像上一个哦，那个第二节那边，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哦。然后底下刚刚又有两次，那个二十一节，耶和华与他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哈、哦。然后又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就一直重复这一句话。我刚刚就在思想说，耶和华为什么这么疼爱他？我刚刚在想，就是说，因为神是跟我们立约的神，他就是神记得。有时候我们人会忘记，但是神不会忘记。他约瑟就是神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他的先祖们立约了，神不会忘记他的约。所以今天我们有儿女的也不要忘记，我们跟神立约，我们的孩子神也会赐福给我们的孩子，但是前提是我们一定要像他一样，就是真的是就是敬畏神。
好，谢谢，很好的提醒哈。对，好，我们今天应该就到这里了哈。那个我们请啊金娜姐妹给我们做祷告好吗？
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话语是多么的真实，主啊，你的话语真的是给我们，你的话语一解开，就有带出亮光，使愚顽人通达。主啊，感谢赞美你，你的话真的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今天借着约瑟的故事，再次提醒我们。我们真的要像约瑟一样，主啊，常常的来敬畏你。每天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不光是礼拜天在教会，我们其他六天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主啊，我们一样要来做一个敬畏神的人，来蒙主喜悦。主啊，求主来赐福我们弟兄姐妹的家庭，我们先生的工作，我们手上的工，我们孩子的学习工作。主啊，谢谢主，也谢谢主纪念海宁还有牧师弟兄姐妹们的辛劳，为我们花时间来准备这个课。主啊，感谢赞美你，也求主赐福李弟兄还有在厨房服侍的姐妹们。主啊，感谢赞美你，求主带领我们一个礼拜的生活。感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